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2014年5月19号的晚上6点。那么我们现在呢，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的内容提要。土耳其警方因为矿难呢，已经对3人提出起诉。另外一方面呢，韩国总统朴槿惠再次为这个渡轮翻沉事件道歉。另外我们看到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遭到批评，那么批评者不仅有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大佬，还有中间派人士，他们批评奥巴马外交政策混乱、软弱、孤立。同时呢，也有人认为奥巴马外交战略符合美国公众舆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将在上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一道出席两国海军联合军演开幕仪式。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参加5月20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那么中国官员否认亚信峰会是为了抗衡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安华。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几则短讯。土耳其警方星期天对3人起诉，拘捕了包括煤矿公司经理在内的22人。土耳其西部上个星期发生煤矿爆炸事故，警方正在就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公诉人萨西纳尔说，3个人被控玩忽职守，导致多人丧生。数十名公诉人调查索马镇煤矿爆炸起火的原因。爆炸时的井下有近800名员工，很多人是据信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和窒息。土耳其一家报纸得到的事件初步报告显示，这个矿呢违反了几个安全规定，其中包括呢缺少一氧化碳探测器，而且呢坑道的顶部是用木头而不是用金属造的。事故发生之后呢，土耳其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谴责政府和矿主忽视工人安全。土耳其矿业管理公司的索马科姆公司否认有疏忽，不过呢该公司一名经理星期五承认，出事煤矿唯一的避难洞室之前已经被拆除。被拆除的避难洞室有单独的氧气供应，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容纳500名矿工。矿主在事故发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新的避难洞室正在修建之中。另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起灾难事故的这个后续处理。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含着眼泪为没有能够顺利完成营救翻沉渡轮的乘客及打捞遗体的工作道歉，并表示他将解散据称在此次行动中渎职的海岸警卫队。朴槿惠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那么对国民经受的痛苦表示歉意。他说他要对未能对事故做出适当的反应承担最终责任。朴槿惠已经数次为这次灾难道歉，但这是他首次表示要承担全部责任。朴槿惠还说，他将敦促国会解散海岸警卫队，并将其职责移交国家警察厅和他将设立的一个新的机构。朴槿惠把事故应对不力归咎于根深蒂固的腐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中日关系呢方面，现在因为中国海的这个岛屿争端陷入了瓶颈。那么今年4月以来呢，中日之间似乎出现了互动，那么这就让人也产生了猜测，那么这两个经济大国关系有望解冻。详情如何，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四阳的报道。
5月9号，日本自民党议员团体亚非问题研究会会长野田毅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举行了会谈。此前，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也访问了中国。4月，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前中国政协常委胡德平访问日本。北京和东京的互动令外界不禁猜测，因东中国海岛屿纷争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可能有新的动向。另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最近在海事巡逻上也显示了克制。 自从2013年十月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一组有争议岛屿，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附近的巡逻显著的减少。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海事专家詹姆斯·马里康说，这显示中国明白把危急的局势推到极限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想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他们有所退却，是因为他们不想给日本提供更多的借口来继续稳步推进他们的国家正常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日本的安全态势，包括增加军费和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等等。而中国的崛起和强硬，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安倍政府推进他的政策目标增添了理由。马尼康说，日本把与中国的岛屿冲突作为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借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采取强势的做法胁迫中国合作的手段。
日本现在成功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次冲突当成一个理由，增加军费开支，一步步向正常化国家发展。
马尼康推测，中国和日本可以管理本次危机。他还说，在以往的纷争当中，日本就曾经以强势的做法逼迫中国走向合作。2008年的中日东中国海共识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日本威胁要在中间线附近开采油气，中国被迫做出让步。他说，这也是他的新书《恶水架桥：中国、日本以及东中国海海事秩序》的一个重要发现。他在新书当中对中日1970年代以来因东中国海岛屿纷争引发的多次冲突以及其后的多次合作进行了研究。
如果你看看他们的轨迹，你会发现中日因为有争议的岛屿一直有裂痕，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个管理争端和合作的故事。
他说，尽管纠纷不断，但是中国和日本就有争议的海域的四个方面达成过协议。1978年和1996年，两国曾就岛屿争议达成协议。1997年，两国达成渔业协定。2001年就海事研究达成协议。2008年，两国就油气开采达成协议。不过，来自美国和平研究所亚太项目主任孔山认为，马里康的看法太乐观了。
中日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危机管理方式曾经存在过，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他说，曾经帮助维系日中关系的幕后渠道基本上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中日之间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各位现场带来的时事经纬。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报道。那么当一家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呢，上个星期呢，把第一个深海钻井平台建立在南中国海最为敏感的水域之一的时候呢，越南被激怒。那么在仍然和日本和菲律宾较量的时候，北京决定刺激第三个对手。那么这是莽撞的宣誓捍卫领土的决心，还是深思熟虑后再尝试新的策略呢？详情来听美国林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向亚太再平衡的政策令中国不快，北京指责正是美国的这个政策给北京的邻国壮了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错误言论鼓励某些国家做出具有威胁和挑衅性的举动。他还说，如果美国希望太平洋是太平的，就应该考虑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越来越多的保守甚至中间派意见开始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一些分析人士看到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些行为并非是鲁莽的意气用事，而是有策略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波林说，
I think on the grand scale, China does have a strategy here, and that is to...
我认为从宏观上看，中国在这方面是有策略的，就是通过派民用船只在有争议的海域，在邻国的面前宣示主权。如果邻国做出反应，中国会指责对方反应过度。柏林说，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指责菲律宾派出海军舰艇是将争执军事化，并以此为由派出军舰占领了斯卡伯勒浅滩。同样，中国利用日本走出的将钓鱼岛国有化的一步错棋，说日本单方面的改变了现状，并借此日复一日的指责日本侵占了该岛。 柏林认为河内是明白中国在玩这样的游戏，因此在这次的争执中没有派出军舰，而只是派海警和民用船只前去阻止中国钻井平台工作。近日越南国内的反华抗议转向暴力活动之后，中国开始指责越南政府纵容这样的行为，而越南政府也已经开始控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石英红认为，越南比起菲律宾更加强硬，有的时候会把对抗升级到很高程度。不过他说，自胡志明去世之后，除了李隼掌权时期，越南还是比较有灵活性的。石英红说，
我想这个越南很清楚，若跟中国进行较大规模军事冲突，最后吃亏的必须是越南，因为中国十三亿人绝对不会容忍中国政府以一个战斗或者战役的挫折失败告终。
嗯，
他是清楚的，而且越南对中国经济依赖的程度太大了。
石英红说，从胡志明之后越南对外政策主流可以看出，越南要跟中国冲突可能性不大。但是罗杰科恩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把门罗主义用到亚洲的文章，介绍了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经典作品《大国政治的悲剧》所阐述的观点，也就是中国崛起之后亚洲出现战事的必然性。米尔斯海默在书中写道，如果中国在经济上继续增长下去，会希望像美国统治西半球那样统治亚洲，而美国则会百般阻挠中国实现这种区域霸权。作者认为，中国的多数邻国都会和美国联手来遏制中国的势力，因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大。科恩在书评中以中越海洋冲突激化为例，认为中国用行动证明了米尔斯海默是正确的。就像他在书中所言，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会试图把美国挤出亚太地区，就像美国在19世纪的时候把欧洲大国挤出西半球那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在中越的现在这种紧张关系当中啊，这个台湾呢处于一个很微妙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啊。那么台湾政府正在采取步骤保护在越南排华暴动中受到影响的台商。台当局表示，有大约1000家台商受到影响。下面是记者詹金斯在台北的报道。
针对胡志明市附近工业区发生排华暴动，并且对台商抢、砸、烧，台湾这个星期向越南提出了正式抗议。台湾政府表示，越南的排华暴动影响到1000家台商投资的工厂，导致数百名投资者逃离。台湾政府正计划在需要的时候增加航班，协助台商返回台湾。台北方面也准备针对台商所蒙受的损失，向越南方面要求赔偿，尽管损失难以估计。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建胜教授说，台湾政府官员已经尽力。他说，我认为台湾现在已经尝试了一些努力，包括安排增加航班，并且透过各种可能的外交管道进行协商。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时，手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想火上加油，危及我们在当地的投资者。我们在与越南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也有一些优势，但是当然我们不是一个超级强权。越南锁定台商作为攻击目标的原因是，本月稍早与台湾同文同种的中国在与越南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设置钻井平台，引发两国间的争端。越南的反华示威星期二演变为暴动，而台商在那个地区投资的工厂比中国更多。如果大批台商撤离越南，可能对双方都会造成伤害。在越南至少有3000家台商的企业，台湾和新加坡与韩国同样都是越南投资最多的外商之一。在胡志明市附近工业区的许多台湾工厂从事的是制造汽车零件、家具和塑胶产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下面我们关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一个基督徒社区星期天遭到自杀汽车炸弹袭击，至少四人丧生。警方说，这起爆炸发生在一条有很多酒吧和餐馆的街道。没人宣称对自杀爆炸负责，但人们怀疑很可能是博克圣地发动袭击。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目前博克圣地组织把276名女学生扣为人质。这个组织上个月在一个村庄绑架了这些女孩。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和其他非洲国家呢领导人上个星期六呢在巴黎出席一个由法国召开的会议，讨论如何对付恐怖分子。那么现在呢，世界各国也是越来越关注啊，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绑架近300名尼日利亚女学生这件事情，并且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怒，而且一些城市举行抗议，要求释放这些女学生。最新的一起活动星期二在巴黎进行。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宗教、社会和经济差别呢，撕裂着这个充满暴力的国家，绑架就是一个例子。尼日利亚人对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免遭恐怖分子袭击也是越来越沮丧。下面是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两位前第一夫人卡拉·布鲁奇·萨科齐和瓦莱利·特里埃维勒星期二在巴黎参加了电影导演阿祖洛斯组织的这次集会。
我很高兴看到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动员起来了。对我来说，世界各国妇女的权利与男人平等没有区别，绝不能把这些女孩子们从学校、从他们的家中掠走，嫁给比他们年龄大八九岁的男人。这是合法化强奸却不受到惩罚，这太可怕了。
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在访问华盛顿时谴责博克圣地激进组织。
你可能听说过博克圣地头目在那个可怕的视频中的嘲笑，说要把这些女孩当作奴隶卖掉，准备让这名九岁的女孩当他的老婆。
一个星期前，博克圣地的战斗人员突袭了喀麦隆边界附近的甘博鲁恩加拉村，打死120多人，还有很多人受伤。当地的一名商贩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对这些恐怖社区的百姓提供支援。
我们没有食品，什么也没有，只能从卡麦隆高价买来面包吃。我们需要保护的时候，那些本来应该保护我们的军人却不见踪影，我们很生气。
很多尼日利亚人越过边境进入卡麦隆，他们不再相信政府能保护他们。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很多人希望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家的支援将帮助尼日利亚政府找到这些女学生。学生马里克说，博克圣地头目谢考是知道的。
我觉得他已经害怕了，我觉得联邦政府不应该在谈判中屈服，因为他那种想把这些女学生卖掉的做法就表明他害怕了。
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当局仍然在搜寻上个月制造汽车站爆炸事件的元凶。类似事件造成7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博克圣地宣称对类似袭击以及过去5年的很多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正在收听时事经纬，我是安华。那么下面呢，继续是非洲的消息。终于，一名退休的利比亚将军的民兵终止了利比亚的议会运作。此前，他们攻击议会大楼，开枪射击，并洗劫议员的办公室。星期天呢，哈夫塔将军指挥的反叛部队攻击了迪利波里议会大楼，试图逮捕伊斯兰教义派议员，但是那些议员在攻击开始前已经撤离了那座大楼。安全官员说，枪手还关闭了通向议会的道路，并且炮击附近一个伊斯兰教义派民兵控制的军事基地。终于，反叛将军的部队控制了迪利波里南部机场周围的几个地区。迪利波里的暴力冲突发生前，星期五东部的班加西市发生流血冲突，冲突双方是这位将军所谓的国民军和伊斯兰教义派民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接下来回来来关注中国防长参谋总长的房峰辉呢星期四对五角大楼的访问啊。那么他整个这次访问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看点，并且他和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举行了会谈。 房峰辉这次美国之行始于参观美国战舰啊，当时是里根号的这个航母啊，还有这滨海战斗舰等等。那么五角大楼访问的是中国军事代表团最新的参访活动之一了。那么下面我们来听美国的记者相关的报道。
黄峰辉抵达五角大楼的时候受到了隆重军礼欢迎，他在军乐和礼炮声中检阅了仪仗队，双方握手致意，互致问候。不过黄峰辉此访正值南中国海问题关键时刻，中国本星期决定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设置钻井平台后，在越南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一人死亡。但是房峰辉不失时机地为中国辩护，显示中国毫无退缩的迹象。
中国在自己的领土海域打井，完全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他们出动了一些舰船来进行干扰和破坏。
房峰辉还指责菲律宾等国马尼拉正在抗议中国企图在一处有争议的岛礁上修建简易机场，菲律宾政府态度也非常强硬。菲律宾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中国的言行自相矛盾，其行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且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对此房峰辉表示，
在南海和东海这些问题上，主要的责任不在中方，是说得到啊，做得到的。我们来讲，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的态度同样很坦率。
We had a rich discussion about
我们就现状以及到底是谁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我们认为动用和使用军事装备具有挑衅性，而且肯定会增加风险。
詹姆斯·哈迪是《检视防务周刊》的分析员，他认为低估中国目前的行动将是危险的。传统上，中国对如何改善其在亚洲的地位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无论这种眼光是在东亚以日本为目标，还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南中国海为中心。房峰辉此次参观了美国的一系列顶尖军事设施，并且登上了美国的主力战舰。评论认为，美中军事交流的深度显著加强。不过他的访问确实伴随南中国海紧张局势逐步升级，美中军事交流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针对北京与河内以及马尼拉目前的紧张关系，路透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军事官员的话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长远战略目标的根本问题再度摆在美国面前。北京目前的行动规律似乎表明，中国不断通过威胁和恫吓手段解决领土主权问题。他还说，北京的行动实际上在加剧美中紧张关系。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呢，有一段时期了，据说以来呢一直是饱受诟病啊。批评者当中不仅有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的大佬，也有中间派的人士。人们总的印象呢，或者说对他的评价呢，就是说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是混乱、软弱、孤立。也有人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战略符合美国的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则受到十多年战争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不是美国制裁，有俄罗斯撑腰的势力仍然控制着乌克兰部分地区，此外还有叙利亚及埃及的混乱状态，中国对领土主权强硬的态度，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奥巴马总统的海外政策遭到了抨击。奥巴马前不久访问亚洲期间被问及他的外交政策理念。
针对我们外交政策的批评，通常指向未使用武力，但我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刚刚经历过去十年令我们的军队和预算都蒙受巨大损失的战争之后，每个人还是那么急于使用武力？
美国人并没有急于使用武力，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支持美国派兵介入外国的冲突。 但是许多人仍然希望美国在解决危机、在全球推广民主方面能够起到带头作用。
我来到开罗就是要寻找新的开端。
在具有标志意义的2009年的开罗演讲中，奥巴马承诺支持中东发生的民主变革。
一个国家不能将其政体强加给任何其他国家，但这不是说我会降低自己的承诺，即政府应该反映人民的意愿。
随后阿拉伯之春爆发了，埃及尤其是叙利亚陷入混乱状态。在叙利亚问题上，在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之后，由于没有威胁对其发动进攻，以致现在基本无法介入，使得美国的形象受损。分析人士拉里·考伯说，
在看待叙利亚问题时，奥巴马总统说，好吧，代价是什么？叙利亚人民会不会欢迎我们？我们当时想伊拉克人民会欢迎我们，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欢迎我们。
尽管困难重重，奥巴马政府还是发起了另外一个旨在实现以巴和平的新的尝试，但是没有成果。分析人士艾布拉姆斯说，
我想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尝试。我认为特别是克里国务卿在这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广受钦佩，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任何时候在任何事务上的失败对于美国都是不利的，因为那样显得我们遭人蔑视，或者没有人把我们的意见当回事儿。
而奥巴马的努力中可能风险最大也可能形成突破的是为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与其所做的一场历史性交易。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承诺要从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抽身，专注于国内的发展。这个战略是否正确，只能交由历史评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来关注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本星期要在上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道出席两国海军联合军演开幕仪式。那么一批被美国和欧盟制裁的普京的亲信和俄罗斯高官也和普京一起访问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在普京动身访华前夕透露，普京将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道出席将在上海海军基地举行的两国联合海军演习的开幕仪式。普京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许多地方领导人和工商巨头，受到美国和欧盟制裁的一批普京的亲信和政府高官，这包括普京的密友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谢钦这次将同中方签订新的石油供货协议。随同普京访华的另一名受到美欧制裁的俄罗斯高官是克里米亚事务发展部部长萨维利耶夫，他将寻求中国支持发展克里米亚的经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西方制裁使国际资本纷纷撤离克里米亚，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拿出巨额资金维持当地经济运转。中国曾计划在克里米亚投资建设港口和物流中心。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林宾斯基说，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可能将调整自己的立场。他说，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得不同俄罗斯人讨论这个项目。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危机到底怎样结束，这个项目也有可能会被冻结起来。俄罗斯官员透露，普京这次访华期间，两国签订的文件和协议的数量打破记录。双方现在已经准备了40多个文件，估计将有30多个文件到时间会签署。普京访华期间还将会晤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俄方没有透露谁主动提议这次会晤，但在江泽民任内，为解决困扰双方多年的边界问题，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并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喜欢俄罗斯文化的江泽民任内曾多次访问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各地，包括克里米亚。江泽民卸任时，俄罗斯媒体曾表示担忧，在前苏联留学和工作过、拥有俄罗斯情结的老一代中国领导人退休之后，俄中关系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下面是两条最新的消息。那么美国加州州长布朗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加州政府目前呢正在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野火季节的到来做准备。天气转好时，救火人员控制住了好几处丛林的野火。布朗表示，全球气候变暖是火灾更具严重的原因。布朗说，我们正在把10,000吨用于稳住火势的气体送到灾区，但是一波接一波的热流大火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做好准备。在和大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只能是尽力而为。人类和大自然目前处于一种撞击状态，只能是尽量适应吧。极度干旱，空气湿度低，再加上强风，导致靠近墨西哥边界的圣迭戈地区呢，上个星期发生了不止一起火灾，数十所房屋被烧毁，成千上万居民被迫撤离，期间至少有一人丧生。另外呢，在波黑、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发生了水灾，造成至少37人丧生，数万人流离失所。灾区大部分地段星期仍然被水淹，救援和疏散工作正在继续进行。为了躲避洪水，很多人挤在船上和军用卡车里，很多地区断电。那么洪水引起了2000多起滑坡，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战争遗留一些地雷呢露出了地面。俄罗斯的货运飞机和欧盟直升机参加了救援行动。专家说，巴尔干地区几天来的降雨相当于4个月的降水量。而罗马天主教皇呢，方济各呼吁世界各国为巴尔干地区水灾受害者祈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进行。那么下面的是有关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的表态。那么他们认为呢，如果俄罗斯要干扰乌克兰下星期，也就是5月25号举行的这个总统选举，美国和欧盟会对俄罗斯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克里和黑格星期四是在伦敦讨论了乌克兰危机。下面是记者相关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说，欧盟和美国正在筹备对俄罗斯实行分行业的更加广泛的制裁，以应对俄罗斯可能干预预定在5月25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这次选举将产生基辅新一届政府。
Russia's behavior towards the elections.
黑格说，俄罗斯如何对待这次选举将决定西方对俄罗斯的经贸制裁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政府大楼，在两个地区宣布了独立，并拒绝参加下星期的总统选举。黑格表示，干扰这次投票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出现，最后究竟是哪种方式会导致对俄罗斯的惩罚，现在还不能提前界定。他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就这类行动做出准确的界定。如果我们划定了一条红线，俄罗斯就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行动控制在不触及红线避免制裁的范围内。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欧对俄罗斯发出的讯息非常简单。
Let Ukraine vote. Let the Ukrainian people choose their future.
他说，让乌克兰投票，让乌克兰人民选择自己的未来，让他们在公平、开放、自由、不受阻碍的选举中决定自己的未来。克里国务卿表示，他希望避免更加严厉的制裁，希望得到俄罗斯的帮助，降低危机的程度。他说，我们希望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道鼓励这次投票，希望俄罗斯鼓励亲俄分离主义者把已经启动的和平进程推进下去，希望俄罗斯协助各方把这个进程坚持下去，从而给这个进程一个成功的机会。乌克兰民族团结会谈星期三在没有亲俄分离分子参加的情况下开始。克里在伦敦对媒体说，基辅方面提出的自治程度远远超出了俄罗斯境内任何地方的自治或分权的程度。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是两条国际新闻。哥伦比亚紧急事务机构官员说，一辆大巴在丰达西宫市附近起火， 车上的至少31名儿童被烧死。有关官员说，这辆大巴星期天在把这些儿童 从教堂呢送回家的途中突然起火，还有至少20人严重烧伤被送往医院。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博哥大举行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他将立即赶往丰达西翁慰问这个遇难者的家属。另外一方面呢，在马里的联合国维和使命负责人猛烈谴责马里叛军杀害6名政府官员和2名平民，杀戮地点在被围攻的基达尔。维和负责人克恩德斯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野蛮罪行，并表示呢，凶手必须付出代价。这次屠杀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事件发生在星期天，当时马里总理呢马拉派遣军队进入基达尔，从图阿雷格叛军手中收复失地。那么这些叛军扣押了30名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人质。马拉说，政府在同叛军作战。马里政府和分离分子的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双方死亡36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参加5月20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亚信峰会。在上周四呢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中国的官员否认亚信峰会是为了抗衡美国，并呼吁美国和日本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下面是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星期四上午在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介绍了这次峰会的主题是亚信亚洲对话信任与协作的重要平台。他说，习近平将携夫人主持这次由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亚洲峰会，
共有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负责人或代表确认应邀与会，其中包括11位国家元首、2位政府首脑及10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陈国平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主旨演讲，会后将发布亚信峰会上海宣言。在中国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亚信将加强与上合组织的合作。此外，习近平还将利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和参加亚信峰会的机会，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引领顶层设计，并发表有分量的中俄联合声明。有记者问到，由于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没有派国家领导人出席亚信会议，这次亚信峰会是否是针对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对此，陈国平回应说，美国和日本将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他还呼吁美国和日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那么关于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要是否要排除啊这个美国，就是说还有日本啊，就是亚信啊这个峰会啊，我觉得这方面倒是没有啊这方面的那个问题。那么美国呢和日本呢，它都是作为亚信的这个观察员，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美国和日本呢能够在出席啊这次亚信论坛这个峰会期间呢，能够发挥啊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大国作用。
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次亚信峰会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亚信峰会，各项安保措施异常严密。连日来，上海已经多次举行安全演习，很多公司和机关都将在峰会期间放假2天。预计南海和钓鱼岛争端将会是这次峰会的热点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美国的时事经纬。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纪思道和他的这个妻子伍杰芳呢，1988年到1990年代中期是常驻中国。那么在驻中国期间，纪思道、伍杰芳夫妇因为出色报道1989年的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而在1990年共同获得美国新闻界的可以说是最高奖了——普利策新闻奖。那日前呢，纪思道接受了 VOA 卫视记者齐志峰的专访，下面是其中的内容。
美国这边一个关注国际新闻的高中生认为，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对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一个分水岭。在天安门事件之前，你可以说邓小平是在试图进行改革，是为给中国人民或中国社会多数人谋利益。天安门事件之后呢，邓小平所做的事情以及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继续掌权。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I'm not sure I see it that way. I mean, I think the regime was always fundamentally about.
我不能确定，我也会这么看。我想中共政权在骨子里总是一心一意要永远把持政权不放。在1989年，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抗议者之前也是这样。胡耀邦被免职也是因为这个。我想，这一直是中共政权最关心的事。但我也想，中共也认为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是重要的。结果，中国各地真的是出现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我想从根本意义上说，这将给中国带来变革。我想将给中国带来变化的，不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回忆，不是对文化革命的回忆，而是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有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会无限期的被欺骗。他们希望能更多的参与有关他们自己利益的国家政策的决策，这样中产阶级会因为不能发手机短信说什么事情，不能讨论什么话题，没有自由的媒体而恼火生气。独裁统治在韩国、在台湾都没有行得通，在中国也不会行得通。
That didn't work in South Korea. It didn't work in Taiwan, and it's not going to work in China.
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让你感到出乎意料了吗？你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要这样预测，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推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或许也会推动某种程度的政治松绑。毛泽东的尸体会在习近平当政的时候被拖出天安门广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作家刘晓波将被释放。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预测？有人认为你是在开玩笑，是吗？
I've been very disappointed by Xi. I think that the
我不是开玩笑呢。习近平让我很失望。我想就经济而言，他真的是想看到一些真正的经济改革。就政治而言，毫无疑问，在中共内部，有些人急不可待，要启动范围更广阔的改革。我认为这种事情都是很不容易预测的。众所周知，大变革总是来得很快，在台湾来得很快，在韩国来得也很快。我写文章的时候以为我们会在习近平掌权的时候看到这种迹象。但现在看来，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现在看来，他的打算是可以有经济改革，但政治要收紧。
If anything, a political tightening.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美国您时事经纬，下面是最新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命令在乌克兰边界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的俄罗斯军队返回基地。克里姆林宫星期一做出以上宣布。现在是乌克兰重要的总统选举之前啊那几天的时间。那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部署几万军队表达了抗议，他们担心俄罗斯三月吞并克里米亚之后部署军队是为了吞并更多的领土，为此做准备。那么北约星期表示还没有看到俄罗斯撤军的任何迹象。俄罗斯星期还要求乌克兰政府从东乌克兰撤走军队。乌克兰军队和警察试图镇压东部的亲俄罗斯叛乱。东乌克兰分离分子呢宣布从基辅独立并支持加入俄罗斯。乌克兰安全部队和反政府武装在一些城市发生了暴力冲突。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聊这个有关六四的这个报道。那么中国当局在严厉打击腐败同时呢，最近又开始大规模镇压异议人士的活动，那么传讯逮捕或者是拘留了数十名的这个人权活动人士啊，记者、律师、学者等等。那么这些镇压活动并不仅仅限于北京，而是在浙江、上海、广东等地都有发生。那么中国当局为什么这样紧张？这种高压政策又会有什么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当局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打压异议人士的行动，除了北京的高瑜、向南夫、朴志强、胡石根、徐有余、郝建、刘迪等人以外，维权网发布消息说，广东当局日前又以寻衅滋事罪拘留了五个人。
我觉得很显然，中国政府今年特别紧张，他这种行为是因为不自信、一种紧张造出来的。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而且在这之前呢，各种声音都非常的多，民间也有一些纪念活动，国内国外都有一些纪念活动。
杨建立博士曾经因为调查中国的工潮而被中国当局判刑五年，与最近被拘留的胡石根是狱友。
政府当然他感觉到这个可能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威胁，他也非常了解民意是什么样，而这种民意呢造成了他们的恐慌，所以呢就造成了十几个人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纪念会，就成了寻衅滋事，在自己家里一个纪念会中寻衅滋事，这是非常荒唐的。
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肖国珍也认为，当局的抓捕行动与六四纪念日的临近有关。
今年是六四研讨会，是六四的二十五周年，当局对民间可能发生的纪念活动如临大敌，非常恐惧。
目前在美国的肖国珍律师认为，政府的打压会起到貌似相反的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民众会有所忌惮，他的纪念活动他会比较低调，会比较小型，会比较隐蔽，这是一种趋向。那么另外也有可能有另外一种趋向，就是连如此和平的聚会，如此小型的聚会，如此低调的聚会，在一个私人家庭里面举行的聚会你都要打压的话，那么我们没法活了。因为作为民众，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基本的人权，连游行集会示威的权利都有，更何况在一个家庭聚会呢？那么当局的这种打压也有可能激起更大的反弹。
这位非常关注人权问题的律师认为，在中国公民意识日益强大的今天，当局这样做需要付出很大的政治成本，而且是得不偿失。人权活动人士杨建立认为，中国当局当然会进行政治上的计算。
一方面他用这种打压来制造人们心中的恐惧，然后行动就被限制了，这样他就所有事情在他控制中。但是另外呢，就是你打压的行动使得人更加了解你的本性。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六四的事情，因为他打压了大家就去了解，可能就会人更多。
他认为，打压虽然会起到一定的寒蝉效应，但是民间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大爆发。因此，当局虽然进行政治计算，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那现在的当政者可能他就非常短视，他就说：“哦，我不管总爆发了，我今天能过一天就一天了。”往往独裁者就是这个样子，他能够压一天压一天，压一天压一天，但是一旦崩溃的时候，那崩溃得非常快。
这位异议人士还特别指出，习近平本来与六四事件无关，但是如果他当政期间每年都对纪念这一事件的人进行这样的打压，那么他手上也就沾上了血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来关注中国的政治。旅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星期天在纽约宣布，将在北美地区举行长达一周的纪念六四系列活动。有与会者表示，今年纪念六四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局的超长打压措施显示了习近平政权决心呢是要继承毛泽东的统治手段。那么而25年后的事实证明，一个更强大的专制中国是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最大挑战。下面是记者方斌的报道。
虽然距离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还有两个多星期，星期天海外民运组织的一些活跃人士已经在纽约宣布了今年在北美地区展开各项纪念活动的具体日程。这些活动多数为实地的纪念和抗议活动，也有通过网络举行的全球大会。在华盛顿，活动的展开地点主要在美国国会、联合广场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时间从5月31号至6月2号。 在纽约，地点集中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和时报广场，时间为6月3号和4号。星期天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局最近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了新一轮超长打压，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决意继承毛泽东的统治术，而不是他父亲习仲勋的开明路线。他说，今年纪念六四的特别意义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讯息，一个更为强大的专制中国是对全世界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最大挑战。
在未来这几年，不但对我们是关键的，对整个人类也是关键的。如果在未来这十年左右我们还不能结束中共专制政权，如果我们让听任让这个专制政权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他们不仅对中国人是巨大的伤害，是巨大的灾难，而且必然也会对全世界对全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律师叶宁代表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会上宣布，将从下周开始在美国国会展开活动，抗议认同邓小平六四屠杀言论的阿里巴巴总裁马云背阁阿里巴巴来美上市。日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已经在美国证监会前举行了抗议阿里巴巴来美上市的活动。叶宁说，这一事件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个我们和我们联系的国际主流媒体非常多，所以呢，这会形成给我们这一次纪念六四天下围城全民倒共的运动呢，增添一条新的风景线。
在新闻发布会上，主办者还公布了今年纪念六四的徽标和纪念章的图案。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下属一个委员会，也就天安门事件25周年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举行了听证。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来自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沃尔夫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作证时说，
美国在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通常不遵守他们国内的基本价值观，他们发展关系的时候是以贸易和市场准入为主，常常的牺牲人权、宗教自由以及法治。
沃尔夫是美国国会当中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议员之一。他在证词当中提到，天安门事件中的那张著名的照片，王伟林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他说，这张在西方世界影响广泛的照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当天举行题为《中国的稳定：天安门事件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听证会。议员们希望了解六四事件以来中国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中国的言论自由以及媒体管制的情况。沃尔夫称，六四之后美国历届政府执行的对华政策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开放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带来政治的开放。他说，中国的人权记录令人痛心的糟糕，中国的异议人士、宗教人士和西藏、新疆少数族裔还在受到打压，但美国却放弃了对人权的追求。他说，美国六四之后的对华政策实际上赋予了六四屠杀者力量和财富。
历史的一个可悲转折是，通过扩大与这个政府的贸易，我们使得那些应该为六四负责的人更加的富裕，更加的有力量，更加大胆。当他们的子女开着宝马和奔驰豪车在美国东西部的城市里畅游的时候，这就是衰落的样子。
他说，六四25周年是美国向中国政府发出美国依然重视人权信号的好机会。他说，下个星期他会向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市长以及市政厅提交信函建议，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街道更名为刘晓波路。
通过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路更名为刘晓波，我们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依然有决心并保持警惕，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
他说，即便这只是个象征，但是象征也有力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安华。 那么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现在已经导致俄罗斯居民最近几个月从银行中大批提走现金，并且大量购买外汇，而美元呢成为最抢手的货币。俄罗斯银行业呢为此已经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美元的现金啊，以备之用。那么下面是特约记者白桦的另外一篇报道。
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三月份，私人储户总共从银行中提取了近70亿美元的现金，这是中央银行在相关领域进行统计以来最大规模的现金提取量。在提走卢布存款的同时，俄罗斯居民大量购买外汇，三月份的外汇需求量达到143亿美元，这是2009年1月份之后的最高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卢布一度贬值，也导致了许多人大量购买外汇。为了满足急剧上升的市场需求，俄罗斯银行业三月份进口了150亿美元的现金。相比之下，二月份的现金进口数量是32亿美元。美元是最受青睐的外汇，美元的需求量能占62%，而欧元能占37%。另一家官方机构俄罗斯储蓄存款保险局的报告说，今年第一季度俄罗斯居民的卢布存款量减少了近4000亿卢布，外汇存款增加幅度为20.3%。经济界人士说，由于害怕美国和欧盟由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实施的制裁冲击银行业，有的人购买外汇，有的人提出存款，有的人把钱放在家里，也有的人把钱放在银行的保险箱中。分析人士拉祖瓦耶夫说，大量购买外汇和提取存款是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紧张在经济领域中的反应，但是他认为另一个因素是俄罗斯经济在下滑，卢布一直贬值，所以人们购买外汇保值。拉祖瓦耶夫说，最近几天以来，俄罗斯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程度有所缓和，所以对外汇的需求量也在减少。但是不应忘记的是，目前原油价格非常高，卢布较便宜，对俄罗斯的财政预算非常有利，所以现在让卢布升值不符合俄罗斯政府的利益。在俄罗斯的外资银行也受到了影响，三月份储户提取的存款数量中，从外资银行提走的存款数量占20.4%。法资的罗斯银行、奥地利的赖夫艾森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均受到了影响。但金融分析人士沃尔科夫认为，目前很难说外资银行和俄资银行谁遭受的损失更大。沃尔科夫说，其实俄罗斯的整个银行业都受到了影响，我认为俄资商业银行受到的冲击较大，其次是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因为传统上讲，同后两者相比，对俄资商业银行的不信任程度更大。沃尔科夫说，制裁使银行业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包括俄罗斯的银行从国外贷款变得越来越难，经济上会对俄罗斯的整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欧盟和美国的几轮制裁名单包括了普京小圈子里的一批关键人物以及这些人控制的企业。普京的密友和富豪科巴里丘克控制的俄罗斯银行被制裁之后，普京特别在这家银行中开设了账户表达支持，但尽管如此，这家银行的私人储户数量在四月份仍然减少了35%，私人储户提走了130亿卢布的存款。这家银行已经宣布把业务范围局限在俄罗斯国内，并仅涉及卢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8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The Voice of of America, VOA.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就先到这儿，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继续最新版本的时事经纬。